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分享还是从要理问答开始，好，我们来一起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57问。好，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读答案。第157问：应当如何读经？答：应当以高度的敬畏之心读经，确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而且唯独上帝能使我们明白圣经，愿意认识、相信、顺服上帝显明在圣经中的旨意，殷勤查考、留意圣经的内容和范围，并且默想、应用、舍己、祷告之法读经。好，感谢主。这一个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读圣经应有的态度啊，那刚好跟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上帝全备的道啊，它是有这样很紧密的关系。这里首先讲到说，我们要以敬畏的心来读经，确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用敬畏的心来读经呢？因为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哈，我们这个卫冕准则当中对于圣经的四个特性。首先是讲到了圣经的必要，因为在人堕落之后，我们不能够靠着神的普遍的启示来认识他，所以圣经是从前上帝多次多方他的启示的总结，都比之于书，留给我们的就是这部的圣经。所以圣经对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是至为必要的，而且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它具有至高的权威性，以至于我们可以用信心来领受它。那这里说到唯独上帝能够使我们明白圣经，圣经还有其他两个的特点，就是圣经是充分的，等一下我们在正道里面会更多的跟大家分享圣经这个它充分的这个特点。然后圣经也是明确的、明晰的，它是足够的清楚，没有这个含糊跟这一些使人混淆之处。而最终能够使我们的心明白圣经的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那见证的工作。换言之，圣经自己自证他自己是上帝的话语，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可以确信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关于这一切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里头第一章第六点讲到上帝全备的道，就是关于上帝的荣耀、人的得救、一切信仰和生活所需要之事啊，圣经已经明明白白的记载下来，或者我们可以靠着正当和必要的推论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关于圣经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赐给我们这个全备的启示。所以我们来到打开圣经的时候，就应当愿意认识、相信、顺服上帝显明在圣经当中的旨意，并且殷勤的查考、留意圣经的内容和范围，用默想、应用、舍己、祷告之法来读经。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圣经是上帝自己全备的启示这个真理之上的。好，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0:17-35。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第十七节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 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这是上帝的话语。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求你自己从宝座上发出亮光，求你圣灵预备我们的心，可以降服在你的话语面前，也求主你自己把你的话打开，照亮我们，让我们今天不但是成为我们日用的粮食，更是成为我们这样一周可以思想、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这样胜过世界的主你自己给我们的力量。感谢主，求你跟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最近呢，我在读一些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纪念的文章和他生前的一些的著作哈。那他讲到一篇好的讲道，不是打在意志上的棍子，而是像一把刺入人心的剑。所以我常常在读凯勒牧师的这个文章的时候，也觉得很受这个启发哈，跟这个受益。所以我们一同呢来到神话语的面前，他并不是用他的话来勉强或者改变我们，而是他在我们的内心做那光照啊，做那启示的工作啊，让我们可以明白，可以愿意的去顺服。好，所以现在呢，《使徒行传》其实即将进入尾声哈，我们查经已经，我相信各个小组都已经差不多都查考完毕哈。那我们的讲道还剩下最后的三次。今天的这段经文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转折点啊，就是在使徒保罗他完成了三次的布道旅行之后，要上耶路撒冷去以前啊，他知道说他将要带着锁链前往罗马，来完成一开始一章八节赐给他的这个使命。所以这是他这个布道旅行跟后面这个被在耶路撒冷被囚，然后带着锁链去进行这个特殊的，我们可以说一次特殊的布道啊，这样的一个中间的这个转折点。那使徒保罗在三次的布道旅行中间，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但是在以弗所教会他停留的时间是最长的，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一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的位置太重要了。随着时间的迁移呢，今天的以弗所已经成为一个遗址。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地中海那一带去旅行的话，你会看到现在只是一个小镇啊，保留着当时的一些的遗迹。但是在2000多年前的这个初代教会呢，以弗所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它不但是亚细亚行省的省会，更是东西文化交汇之处。往西就是欧洲，往东就是这个整个的土耳其跟亚洲。以弗所也是整个偶像崇拜的宗教中心。我们知道那个亚迪米神庙就在那里，那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那个神庙非常的宏大，非常那个规模非常的大啊，所以那个地方保罗所经历的属灵征战也是最大的。保罗一直到离世以前都念念不忘以弗所这个教会啊，我们可以在最后他的这个教牧书信里头看到他多次的提到以弗所教会，提摩太前后书哈， 比如说他在提摩太后书说他特地的打发这个推基古往以弗所教会去。那么根据教会传统的记载呢，使徒约翰和主耶稣的这个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晚年也是在以弗所教会。那么在这个最后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当中也特别这七个教会主耶稣向七个教会写信也特别的提到了以弗所这个教会。所以保罗在这样一个对以弗所教会的非常的牵挂的这样一个心情当中他也知道自己将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他特别的把以弗所的长老请到了米利都来。他没有办法，时间非常的紧迫，他没有办法再一次的回到这个他所建立的也是他这个牧养时间最久的这个教会当中。那在这一篇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临别的证言当中，反复的出现了一个关键字，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保罗提到了三个的挑战，对我们今天也一样。上帝的道帮助我们应对我们今天个人的挣扎，面对我们今天周围的这种世界跟文化的冲击，也帮助我们来建立教会内部的合一。保罗对这三个挑战提出来的答案就是上帝的道。那我们回头看这个经文的结构，这里有一些很原文当中有一些很明显的线索。比如说第二十节，他说你们也知道凡有你们有意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个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呢，这个动词呢在希腊文里头叫做upastello。 upastello 这个词在新约的圣经里头一共出现了四次，那这里就占到了两次，就是在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七节说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那这个没有避讳是什么意思呢？另外一处是在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二节，当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他说到那个在安提阿教会他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使徒彼得跟其他的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到来，他就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这个退去就是这个字这个避讳不说同一个字。另一个地方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八节那个地方说到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个退后也是这个 upastello 同一个字。所以呢这个字是表示一种退缩。那么在英文 ESV 的版本的翻译里头翻译成 I did not shrink 并没有缩小并没有缩水这个意思所以使徒保罗一再的强调他要忠实完整的来传讲上帝的道，毫无保留，毫无隐瞒，毫不压抑，一点都不缩水，一点都不歪曲的呈现上帝的启示。那么在这二十节和二十七节当中有提到了两个证明，首先第二十一节说是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里悔改跟信靠就是这个上帝全备的道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方面。那二十四节说到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传讲上帝国的道这个上帝国的道呢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方面上帝国度的道。那到了第三十二节的时候保罗再一次把以弗所的教会的众长老他说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我们要思想的第三个方面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文的结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看到第一点，全备的道跟个人的成圣。在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十节，保罗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上帝的道的时候是一个全备的福音，这个全备的福音包括了悔改跟信靠这两个方面。保罗指出来的 这个悔改跟信靠是当向上帝悔改，这里是指向的是天父，天父上帝，因为他是赐律法的上帝，我们违背律法得罪了他。信靠的对象是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唯有在基督救赎的恩典上面，我们才有能力向上帝悔改，才有可能去回应这一个靠着恩典，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出悔改的回应，在不管是在心思意念上还是在行为上面去呈现出来。那在这样一个全备的福音对我们来说特别的重要，我们常常是我在团契当中跟弟兄姐妹分享，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很顽梗悖逆，然后但是上帝常常用恩典来让我们再次回到他面前。那这是一个似乎是常常重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的悔改，但是生命似乎没有长进，没有一种实质的更新，生命没有走向一个成熟。那今天这个经文特别的就体现在这一种我们所说叫做渐进性的成圣的过程里头，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是我们在所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处境或者艰难当中，我们可以自己让老我可以对付自己的老我，然后让那个属像基督的生命一样的成长起来，不断的悔改，不断的信靠，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在一个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有挑战的环境里头来慢慢的成长。所以这个 Tim Keller 牧师他讲说就像我刚才讲的，我最近在阅读他的一些生前的一些的讲道，跟一些著作，他说传统的宗教说我向上帝展示了一个良好的道德记录，所以他必须祝福我。那福音呢却说上帝是通过基督给我一个良好的道德记录，所以我想要荣耀他。宗教说如果我顺从，那么上帝就会爱我接纳我，而福音说上帝爱我接纳我，因此我想要顺从。福音说你比你所相信的更加有罪和有限，但是同时又比你所盼望的更加被爱和被接纳。凯勒牧师的这些的总结其实就说到了跟我们这个悔改跟信靠这两方面的关系，是由大家可以帮助大家思考。那我们回到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自己生命的见证，他自己被福音所改变的过程，就是这一位血气方刚的法利赛人，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在大马士革蒙召，一直到今天保罗在临别的时候跟以弗所的长老说这段临别的证言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30多年过去了。上帝使用保罗也雕琢保罗，我们如果要体会这个时候保罗的心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读哥林多后书，那就是使徒保罗在离开以弗所要前往马其顿的时候，他在马其顿所写下的这卷书信。所以这一篇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篇的讲论呢，跟哥林多后书写作的那个时间那个场景那个心态是可以互相的对照的，他们是几乎的时间，这个记载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在使徒行传20章第19节那里说，他凡事主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这短短的几句话呢，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保罗对他整个传道生涯的总结，而特别是关注到第三次布道旅行的这一次的经历。这第三次的布道旅行是保罗使用的时间最久的一次。第一次他的布道旅行是在主后大概是46到48年，每一次都是2-3年的时间，2年多，那最后一次呢可能是超过了3年。那么保罗在第二次是在主后49到51年，第三次是主后55到57年。那第三次保罗不像前面两次去了，主要的工作是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职堂，他到这个从安提亚出发，然后一直到这个小亚细亚那里植了很多的教会。第二次呢是越过马其顿到了欧洲，在欧洲这个建立新教会。 那第三次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看到保罗是把时间就用在了以弗所教会当中，他留在这个教会最久，所以保罗他有两个身份，他第一个身份是作为执堂者，第二个身份呢是作为牧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是用一个牧师的身份来跟这个他当地的这个长老同工来说话。在哥林多后书，他说哥林多前书讲到他天天冒死，我们可以下一章我们有些 引用的经文，这里引出了两处的经文哈。那其实有在哥林多前后书讲到很多，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他天天冒死同野兽战斗，并且后来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说他在亚细亚遭遇苦难，力不能胜，心里断定自己是必死的。那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里头，保罗说到他对主耶稣的信靠，这段经文里面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保罗在以弗所遇到的逼迫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以弗所他那里不但是有这种犹太宗教上面的逼迫，就像他每一次布道旅行遇到的一样，他更是遭到了这种外邦偶像势力很大的攻击跟这种迫害，所以那个时候是保罗一生当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但是保罗依靠的是主耶稣，他说他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他这种彻底的信靠使得他有能力在这样一种困难当中，使他在以弗所建立起这一个对后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那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九节他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当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是世俗的忧愁却是叫人死。保罗讲到了在哥林多后书提到的这两处的经文，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想他在那样一个处境里头，他怎么用这个悔改跟信靠的道来胜过他眼前的这些的挑战。这是当时保罗的面临的处境。那如果我们回到今天的情况当中，保罗的经历跟他的信息又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有一本那个书大家都读过，叫做《人如何改变》。那到底大家有没有经历到这样一种在主里的更新跟改变？我们常常悔改，但是不见得有长进。用保罗的话说，就是在上帝的道面前退缩了 ，opostello。我们上帝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们退缩了。如果大家记得上一次郑凯芳姐妹来分享的时候呢，她提到这种在辅导当中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自己。那辅导圣经辅导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跟大家稍微做一点点回顾跟分享。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有一个导致我们今天生命不长进的原因，有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不太容易区分难处和罪。我们不太区分难处和罪，有的时候我们同情罪，我们看到弟兄跌倒犯罪或者我们自己犯罪，我们对罪产生同情。但是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艰难在那种 suffering 那种困苦有时候是漠不关心的，这导致了我们在上帝的道面前的这种悔改跟信靠的时候还会有这种退缩的现象。那从这个辅导的观点来看，首先是提到了我们作为上帝怎么看我们的身心的一种的关系。我们的身体是心的环境，而心灵是一个发起者 initiator， 身体是 context， 是一个环境，所以我们的心是会受到身体的影响的。 但是这种外面身体的软弱、环境的困难、身体的这种有限啊跟软弱，是不能够迫使我们犯罪的。人是一个道德的主体，需要对上帝去做正确的回应。当然我们需要去辨别每一个人他这种身体的独特，每一个人的环境都是独特的，好，我们需要仔细的去认真的去对待他。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去对待我们自己和他人身体上的，去辨别我们身体的痛苦和罪在我们生命上的作用，所以至于我们可以谦卑跟有智慧的来处理这种问题的这些优先的次序，避免我们可以陷入刚才提到的那两种极端的情况里面，就是我们不要用身体的软弱作为借口，说这都是罪的问题，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用身体的软弱做借口，这都是罪的问题，这是在不太同情他的处境去定他的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们不要太苛责他了，他很可怜，他的处境很惨，这都是身体的问题。所以上帝的道，这个悔改跟信靠之道，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三个的身份。我们在上帝的眼里是圣徒，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good， 这是好的。我们可以选择靠着基督的救恩的果效，选择向罪而死，向义而活。好，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所以在我们面对困难跟罪的时候，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大的恩典。其次，我们在经历困难，我们是每一个人也都是受苦的人，是 sufferer， 我们经历的困难是 hard， 是艰苦，也许有的时候这是很大的痛苦跟灰暗，是不为人知的，我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你不在我的环境当中，你凭什么来同情我，你凭什么来劝导我，你不懂。是有时候神给我们的苦难跟处境是很难的，不足为外人道的，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痛苦是使主耶稣动容的，耶稣知道，也许你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但是主耶稣知道。在马可福音里头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讲到耶稣看到那一些困苦流离的人就怜悯他们。第三，我们是罪人，我们常常跟罪征战，好，我们这个内心世界暴露出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是圣徒，我们也是受苦的人，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和大家一样都有这种罪性的影响，害怕失败，害怕丑陋跟软弱暴露在人的面前，害怕失去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也害怕事情失控，我们害怕死，害怕一切暴露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也害怕这种犯罪带来的羞耻感，或者被他人得罪的羞耻感，这种都会带给我们。我们自己犯罪，我们躲避上帝，我们觉得羞耻，但是我们被别人得罪，我们也会觉得羞耻，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一切。我们躲避跟逃离，骄傲和掌控，这些是东西同时的存在于我们身上。可是呢，基督的恩典福音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信靠，我们可以悔改，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胜过罪恶的权势，他在我们的软弱上面为我们代求，他也为我们辩护。也许我们的仇敌会用我们的软弱，用我们的罪，在父神面前控告我们。你的儿女，上帝你的儿女，今天又犯罪了，他不配这样的恩典。但是我们的救主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为我们辩护，他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向他求。 OK， 这是第一点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全备的道跟个人的成圣。我们当我们回到主耶稣的救恩面前，就悔改跟信靠的道，就帮助我们不断的可以向我们的罪死，向基督而活，不断的在你看保罗他在一个极大的艰难当中活出了一种极强的生命。他从一开始的，我们去看他30岁蒙召的时候的那个光景，一直到他最后被上帝大大使用，这么样一个的过程，就是他自己首先不但是经历 持续的这种悔改跟信号，而且他也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做见证，表明这个福音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说教，他首先彰显在使徒保罗的身上。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全备的道可以帮助我们去回应时代。第二十五节讲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上帝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二十七节解释二十六节说，因为上帝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好，那这个上二十七节最好的这个比较完整的它的意思呢，是体现在英文的翻译里头说这个 whole counsel of God， 我们再一次看到说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是就是他 did not shrink to preach 给你们，我一点都没有退缩，在上帝全备的旨意上面并没有退缩。那这个全备的旨意，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悔改跟信靠跟每一个个人的个体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有关系以外，它还关系到了一个上帝的国度的完整的信息。所以福音包括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跟基督的联合，我们个人的称义跟成圣的过程这个我们称义的地位的稳固跟成圣的过程准确的说，然后也包括了对上帝正确的理解和敬拜。这将决定我们对上帝正确的理解和敬拜，将决定我们对时间空间的理解，我们对圣约的理解，对人本质的理解，对他人的理解，对这个世界文化的理解。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我们在大要理问答当中读到的，我们读经当有的态度，就是因为威敏准则的 1.6 讲到上帝全备的旨意是关于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所必须的一切，都已经在圣经中明确的记载或者可以通过正当必要的推论可以推导出来。这上帝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所必要 的必须的一切的事情，涵盖了事实上我们说圣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我们去应对这个世界的冲击。上帝自己的荣耀关乎到我们对上帝自己的他启示出来的他自己的认识。上帝是超越的，他跟这个受造的世界截然不同，他超乎万有之上，住在人不可见的光中。但是为什么我们居然可以真实的，我们作为有限的人我们退休会的时候，这个陈中兴牧师一开始就提了这个问题如果大家还记得，人怎么可以认识上帝？人之所以可以正确的认识上帝，拥有对上帝真实的知识，是因为他自己把他自己敞开向启示给我们。这他像他在这一种圣经当中的启示，就让我们明白了三位一体的真理，让我们明白这个造物主的永恒，他的全知，他的全备的知识，他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他的 decree 如果我们去读整个威敏信条的话你会看到第一章讲到启示论，第二章就是上帝论。那上帝论里面说到了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理，说到了上帝在永恒里头的预旨这个永恒里头的预旨就是所用的那个词，就是 whole counsel of God。 这个 counsel of God 在这个我们改革中的神学系统里头常常又被表述为 decree of God， 上帝的永恒当中的预旨这个预旨是上帝自己内蕴的工作。 OK， 讲到我不说太多的神学大家是知道这里头就是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再更多的去分享，就表现在上帝外显的创造之功和他的护理之功当中，和他全备的在基督里面的救恩当中这是关于上帝自己的荣耀。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话短短的一句话展开来讲的话，可以讲一个基督的主日学。那么关于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所必须的一切的事，高度的概括了我们关于救恩的道理，关于我们的信心关于基督徒的伦理关于 方方面面非常全备的教导都在圣经当中。那保罗讲到了这个全备知识的重要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能够悔改信靠，能够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就够了，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么多这些神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办法验证它，它跟圣经它是不是从圣经当中总结出来的，它是不是有人的谬误在里面，对吗？我们心里会跑出很多很多的疑问。这是使徒保罗告诉以弗所的长老的，因为他在那样一个巨大的挑战当中，这个挑战不单是来自对个人生命的挑战，而是以弗所教会面对犹太传统的挑战，来自希腊文化的挑战。一不小心，保罗知道他为什么他特别在临走之前，既然他用了3年多的时间，用了最长的时间在这个教会做门徒训练，做长老的培训，他案例的这个教会的长老，并且已经让这个教会根基稳固，他说这个全备的旨意我没有一样不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今日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都不在我的身上，就是你们已经知道了上帝全备的道理，如果因为违背了这个保罗一次托付给他们的真道的话，这是他们自己的罪，责任在这些的长老的身上。那保罗知道情况，这种属灵征战的，他更知道这个情况的紧迫性，好，跟他更有这种的危机感。所以保罗讲到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他提了2次谨慎，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目的是要牧养神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主耶稣自己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那他讲到他走以后呢，必有凶暴的豺狼要进入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有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去跟随他们。这里是使用到了一个旧约的背景，在旧约以西结书的34章当中，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在以西结书34章，耶和华的话，这个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他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牧养，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好，在这里变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好，那么在以西结书，这个上帝借着以西结告诉这当时的这些其实已经是在这个以色列国分裂以后将要被掳的时候，他说做一切野兽的食物，不仅仅是指的这种肉体上面的被奴役和辖制，更是因为上帝的启示的这种受到外邦宗教的这样的一种的伤害。所以后来在这段经文的后面，上帝自己跟以西结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这一个应许最终是应验在谁的身上？应验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好，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0章7节，我们都知道耶稣对他们说，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他在回应当时的宗教领袖，他说，在我以前来的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就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11节，主耶稣自己宣告7个约翰福音里头7个我是当中的其中一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保罗是在引用旧约的先知先知书，还有在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自己的这个话，他再次的提醒他面前的以弗所教会他所培养出来的这一批的长老。那我们也在后面 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关心并不是他自己自寻烦恼，或者是 他这个杞人忧天，我们看到他所担心的后来都发生了。保罗这一次上到耶路撒冷，然后经历了海上的风暴，他一路被捕，然后又中间又被囚了两年多，大家在查经当中都看到，最后到达罗马，他在主后可能62年以后得到释放。后来呢，他在前往西班牙布道的时候写下了这个三封的教牧书信。我们看到这三封教牧书信里头屡次的提到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就是在提摩太前书，我们看下一章，提摩太前书1:3说，保罗在回忆他布道旅行的时候，他对他特别的交代提摩太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可见保罗当时就是在去往马其顿的时候，就是他在写哥林多后书，跟他交代以弗所长老的这一段同时期，就劝提摩太仍住在以弗所，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那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当时可能面临的这种犹太教的再一次的这种在以弗所教会这种对福音的动摇，以及当时异教文化当中那种对异神异教的外邦的这种希腊哲学的这一些对真道的两方面的这些的动摇。他说这等事只成辩论，并不发明上帝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保罗一再的在提摩太的前后书里面提到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合乎敬虔的道理。提摩太后书也特别说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常常读到这些经文，但是我们把它放在他写作的背景里头再次的去思考的话，相信大家会有更深的认识以及更准确的一种的应用。 OK， 这里经文很多，我就不一一的读。所以他有几处比较重要的，他特别一再的交代提摩太说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低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以及提摩太前书3:14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表明保罗在后来他还非常的渴慕会再一次回到以弗所教会去。那所以他就写信给提摩太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大家还对这段经文熟悉的话，后面就是什么，后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常常用引用的大哉敬虔的奥秘，讲到主耶稣他自己的位格，他自己的工作，这就是这一个全备的道。 OK， 那我们联系到今天的情况，我们今天的情况其实并不比保罗的时代或者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更加的乐观。今天世界的声音非常的混乱，我们看到今天的自媒体非常的发达，在网络上如果打开 YouTube 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频道跟节目在谈论信仰，在谈论属灵的事情，各种的网红用很漂亮的这种画面跟呈现，他们引用伪经，引用各种这种新纪元运动的理论引用各种我们自己不晓得掺杂了异教的学说，不加如果我们不加分辨的去听的话，就像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情况一样。还有我们的孩子今天在学校里面的这种对于真道的抵挡跟故意的扭曲也是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女孩子越来越男性化然后看到很多这种讲到不知不觉说出来的一些口头禅跟日常的用语，好它是无心的，好像没有什么，但是背后其实已经隐含了这种对世界观价值观的上面的这种的扭曲。那保罗所当时交代以弗所的长老说，你们要谨慎，不但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要不对真理不缩水，面对这种步步进逼的这种鲸吞蚕食的文化上面的影响，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个不要 apostello 这个 没有一样不避讳，我们不避讳去传讲这种全备的真道。所以就需要回到这个我们结合保罗当时的处境，好，我们首先意识到我们面前面对的挑战，那我们也可以再次的回到，再次听到保罗2000多年前对以弗所教会的提醒，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啊。要，这不单是给虽然保罗是给当时的众长老的一个提醒，我想这是对我们所有兄弟姐妹的提醒啊，是要自己谨慎啊，也为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谨慎。那今天我们好，这些具体的神学教育上的问题哈，我们可以放在主日学当中来做更多的分享。好，那时间关系，我们进入到最后的一点，就是这个全备的道跟教会的合一的关系。保罗第三次提到上帝的道，说这是上帝恩惠的道，可以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这个全备的道，前面我们看到了跟我们自己个人的成长跟面对时代的挑战有关，它也跟整个教会的合一有关系。再一次的，保罗说你们应当警醒，要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可见保罗这3年在以弗所的牧养，他作为牧师在这个教会3年的牧养是面对多大的挑战。他说他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他面对的不但是牧养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问题，他面对的不仅仅是犹太教对他的这种攻击毁谤，不单单是当时这种异教的这种背后这种属灵的势力的对教会的各种的动摇，还来自教会内部。保罗的这个痛苦跟他的辛苦都包含在第31节里面，昼夜不住流泪劝诫你们个人。那当他临别的时候，他说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因为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道，这个全备的道，不是一种口头上的教训，它是保罗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他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和衣服，两只手常常供给给我和同人的需要，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的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叫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个全备的道，我们稍微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就是如果我们再次回到提摩太前后书里头，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被合称为教牧书信啊，所以保罗在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在3次布道旅行当中所写下来的这些一些核心的教义，比较有针对性的去处理当时教会的挑战。比如在加拉太书里头，他讲到了律法的问题，律法和恩典的律法的问题；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到了这个末世论、基督再来的问题啊。那后来在这个监狱书信里面呢，我们会发现保罗在处理完整的教义啊，从罗马书开始，以弗所书全备的救恩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那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三个层次好像隐隐的相符？第三，在教牧书信里面，保罗开始关心教会内部的秩序跟建造。所以这些教会论上面这个 的教义集中的体现在提摩太前后书。那时间关系我也不一一的念，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哈。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在我们BCO 就是教会治理章程的序言里面，前一章我们先看这一段经，这里说身为君王的基督已经把承担职分者圣道和圣礼赐给他的教会，也特别在教会设立教导治理纪律和敬拜的体制，这一切若不是明确的记载在圣经里，就是可以从圣经推论出适当而且必要的结论。他所命令的这些事既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所以这个全备的道还包括了主耶稣他自己对教会的治理。保罗在这是他最后的教牧书信要处理的问题。那么再一次呢，我们会 看到保罗作为他作为传道人和牧师的这个见证。那这些提摩太前后书下一章，好，我们稍微过一下这些经文。耶稣基督在他这个最后升天以前，受难以前，对门徒们的大祭司的祷告里面的代求里面，好，他说他向天父祈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21节说是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好，所以这个合一的基础是真理，好，是上帝的道，这是这个道来是建造教会的基础。提摩太后书1章13节，你从我那里听到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这一个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托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啊，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全备的道理。啊，事实上要应用在我们今天教会的环境当中。啊，同样的是面临着一些的挑战。啊，我们这个群体蛮特殊哈。啊，既生活在中国文化里面，又生活在美国文化里面。啊，那么啊，其实多次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种中国人际关系的这种模式，好像这种差距的格局，在这样一个跟美国这种西方启蒙运动的这种个人主义，其实这两方面都不是符合圣经的治理的模式。啊，它这更所以呢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展开的去讲太多哈，我用。我们晓得这是这一段经文，其实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三个方面的教训，其实也是给我们三个方面的提醒。那么我们读一下这个加拉太书这没有在上面哈，我来为大家读加拉太书6章1节。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上帝的道，最终是要回到神的恩典。最终我们并不是拿着这个道理，把它重复的变成一种道德上的恶，而是在加拉太书6章1节里头，保罗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第2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想用这节的经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我还预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继续的分享。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次完全的挽回祭。如今我们的救主在上帝的右边日夜的为我们代求，他又将要再来，使我们可以在荣耀盼望当中可以跟你得享永远的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使徒在主耶稣升天以后在全地为你做见证，使得我们以后的普世的教会都可以建立在这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不至于动摇。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再次矫正我们，提醒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心意当中，也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像今天你所吩咐跟提醒的啊，我们要悔改跟信靠，靠着基督的恩典，叫我们可以行得出来，以至于我们救主你在天上为我们的代求，不是突然，也是叫你自己的心可以得到满足，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主日所领受的不是成为我们内心的控告，而是真是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跟安慰和力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